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25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今天我们来看哦，这个川普新政府上台哦，所有的政策基本上跟前一任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呢，白宫最近几周开始研究要来挽救走下坡的出生率。那么这个具体的措施哦，包括要奖励母亲每胎5000元的婴儿红利，以及呢保留奖学金的名额给已婚或者是育有儿女的申请者，甚至还建议如果有人生6胎以上的母亲要颁发国家奖状。那么目前哦，这个总统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记者在有一些时候问这个川普总统的时候，他的回应是说，诶，这个主意是不错的。好啦，这个意思就看起来很明显了，他应该会鼓励生孩子，这个来做出一些优惠的政策的这些实施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个鼓励生育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获得民众的支持呢？以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基本上都在鼓励生育政策，有成功还是失败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今天我们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嘿，广宇，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要讨论这个可能总统要来这个怎么讲，就是帮我们的出生率要加把劲哦。但是我想我们要先来了解的就是我们目前国家的出生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感觉上大部分的人不太喜欢生孩子了，怎么回事？
对，其实为了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是个母亲嘛，哈，那我就想，哎，我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贡献呢、啊？我的出生率到底有没有在这里有贡献？所以基本上，美国呢有做很大的统计，关于美国的出生率，从1950年开始就开始做统计，然后他的这个美国的卫生局做统计之后呢，他发现，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下降。那我2007年那个下降，我说，哎，那我的孩子也是在那个时候所谓出生的，就他所谓的下降，说开始从。假设一个能够生育年龄的妇女，她希望你能够生2个孩子，可从2007年之后就从2往下一直降，降到2023年，就是我们去年的 data， 因为现在24才刚出来哈，我们讲2023的 data， 平均才 1.62， 所以就是以前都希望你起码生2个以上的孩子，现在是 1.6， 一个半。而且这个过去从2007年一直不停的下降，从2开始降到 1.9 1.8 1.7， 现在已经降到有史以来美国所有历史以来最新低 1.6。 那这 1.6 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年出生的人口就会一直不停的下降。那美国现在光是我们刚刚说的 1.6 这个代表什么数字呢？大概就360万的出生人口。
OK，
那可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1.6 表示他算过了，根据人的死亡跟工作，这是 1.6 未来人养不起我们庞大的退休没有劳动力的老人领族，所以这些年轻孩子变得很辛苦。那我现在讲这个，我说这个数字跟哪个国家比，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他们最好的比较是谁呢？就他是用韩国，因为韩国是全世界目前生育率最低最低最低，他们连一都不到，他们是 0.7， 所以美国是韩国的2倍。可是呢日本是多少？不到一，所以日本也很惨。所以东亚国家里面你会发现说，哎，我们其实美国好像没那么惨。可是你要这样想，因为美国的出生人口如果不多的话，它靠什么来补？移民。所以美国每一年接受最少100万左右的新来的移民。可是问题，新来的移民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不是白人嘛。所以他会发现，假设我们不把出生率提高，然后又一直外来的移民，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白人就已经不是绝大多数了。他就会被我们的外来移民，包括我们出生率，因为白人的出生率又不够高，那又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出生率又平均的下降，那又加上外来的移民未来必须要补足你的人力的时候，你很快的在2050年这个白人就不会是美国的主要的人口跟面貌了。
OK， 那这个出生率这么低，2007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让大家吓到了不愿意生小孩了？
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是不是就是有一个 recession， 那个时候 crash
哦，
然后经济嘛，因为当你对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你就不敢生小孩啊，
嗯嗯 嗯，
对不对？你不敢结婚啊，或者是你不敢怎么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2007、2008、2009那时候开始有房地产的泡沫危机，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的孩子就是2005年出生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经济不稳定，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住房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觉得未来不确定性，你不想要说生个孩子来折磨自己，或者是觉得孩子未来充满危险的时候，你就会下降。那当然以前会减少人的时候，通常比如说战争啊或者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谈美国好了，美国毕竟没有战争的压力哦，所以你会发现说美国为什么会从2007年下降，然后又回不来，因为它中间一直在2到1.8一直徘徊，可是现在是有史以来的新低，
哇，
1.6。那这个东西其实也牵涉到就是。女性的学历也一直不停的增长，就是我们学历越高，表示我们就要工作，我们念书念比较久，所以你就越晚生小孩。可是有时候当你想生，你又生不出来，所以他发现说，现在主要生小孩的群体是30-40岁的女性。那30-40岁好不容易生一个，你叫她再生第二个就有点困难。
嗯哼，
因为时间不够，或者是生不出来，或者她就只能生一胎，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愿意。
对对对，就是说，所以他就发现说，哦。变成你现在主要生育人口是年纪比较大的女性，而不是以前想象中的25到29。
对对对，
因为你现在都是35到40，哇，那她生一个就不容易啦。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我们全美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说客是谁呢？就是马斯克，就是我们的那个 Elon Musk。
对对对。啊，
他有几个孩子？14个。
哦，14个了
，已经14个。
OK。
那他这14个跟不同人的生 ，OK。那重点是他为什么觉得？他说完蛋了，我一个人要赶快补别人啊！你们都不生，我要努力的生。然后他一直鼓励他，然后他也觉得说他的同才就是跟他一样是大富翁的人。他说他们都不生，都这么优秀的基因，为什么不生？要赶快生。所以他其实是那个在川普旁边，所谓很担心美国的生育率这么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在政策上面非常鼓励的这个人，
well, 你这样子讲，我们这个看川普总统，他现在上任还没有3个月的时间 ，OK？
对。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副手，就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 Elon Musk， 他们都经常带着孩子在白宫里面晃来晃去的 ，OK？
对。
万斯出去就是由总统告诉他说你要去访问印度或者怎样怎样，他都带着孩子去的。然后 Elon Musk 在白宫里面常常把小孩放在肩膀上面，然后还面对新闻记者回答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身边的重臣啊，都是喜欢生小孩的，这个形象能不能够带动这个，怎么讲，就是给外界一种，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提倡生育，而且小孩都可以带来上班，能不能够有鼓励的这种作用？
应该说，他身边的人都是所谓比较保守派，重视这个传言后代，不止这个 Elon Musk 14个孩子，他的交通部部长有9个孩子。而且呢，他说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的话，他希望只要是哪一个全美国50个州哪一个区，他的生育率跟结婚率高于全国平均的，他就要把他的交通预算加倍。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建议啦。
OK，
所以你就会可以看到说，在美国现在在川普身边的人，包括川普自己都很多孩子嘛，对不对？他跟不同的太太都生不同，都起码有1到2个孩子，所以他家庭也是蛮多小孩的，对不对？那至于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们就不晓得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们一直认为说婚姻跟生孩子这两件事要齐头并进，而且还要鼓励结婚跟生孩子。那现在很多人不结婚，所以就没孩子。那有的人是他甚至告诉你，好，那你没结婚没关系，那你也要生小孩。那所以现在这整个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美国他自己知道，他一直在看他的生育率，而且你要知道，孩子要花10几年、20几年才可以成为社会上劳动分子，才能够提供这个劳力跟这个国家的成长动力，对不对？之前你是要养育他的，
对。
所以那如果你等不到25岁，他来贡献这个国家怎么办？对。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让父母更有能力把孩子养大，哈，不会夭折，然后也不会说造成社区的困难或什么的。所以其实，在美国这个，我其实我们所谓的统计的概念来说，他现在要赶快把它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如果看亚洲的国家，不管是中国、日本跟韩国，哈，现在要拉都拉不起来。 原因是因为他太很早以前他以为那时候亚洲的人口过剩嘛，哦，包括中国一胎化，对不对？当他现在发现 Oh my God， 我一胎化太久了，我要从一回到二的时候，回不来。所以日本以前也是在他们在战争那个时候有一阵子他们觉得粮食不够的时候，他就叫大家不要生小孩，在1950年代的时候。那你现在叫他生，他已经习惯不生的时候，或他觉得养孩子好辛苦的时候，他就不生。韩国也是一样，所以你曾经要求民众不要生的国家，现在忽然开放解禁说请你多生一点，他们已经觉得我就不要生一个刚刚好啊。那所以中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他也是要政府要去鼓励，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哇，想出各式样奇葩的东西，包括欧洲也是，他甚至跟你说这个爸爸要休一个月的假，这样妈妈才可以好好的
休息，
生完孩子，对，那还强迫那个丈夫一定要休这个所谓的产假，如果不然的话，你的什么工作平等会降低啊，什么样的政策都有，还是拉不起来啊。
我来这个，他们拉不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拉 ，OK， 所以呢，现在已经有这个草案，就是要给5000块钱的婴儿红利，或者是说，如果你生六胎以上，要颁发国家奖状。I don't know， 这个听起来到底能不能够鼓励民众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新政府要提出这个提升生育率的办法，那么可能就是要奖励每一位母亲补助5000美金哦。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也要用钱来鼓励出生率啊，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想我们的这个新总统上任还不到3个月，但是你看到他旁边的这些重臣哦，就是他的左右手，不管是他的副总统或者是 Elon Musk， 他们都是常常带着小孩去上班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呈现出来的这个印象，就是他希望大家都能够传宗接代，或者是造就这个人口市场吧。所以我们待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我们的这个新政府现在想要做这件事情能做得到还是做不到。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其实我们美国是鼓励生育的国家，这个是确定的。怎么说？加州 OK， 如果有人生第三胎的这个小孩，他是有奖励的，就是说他什么保险啦，或者是之类等等的，他是有很多福利的。但是联邦政府从来没有什么实质的奖励啊，或者是鼓励啊，就嘴巴说而已。OK， 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新政府就想说，那我就如果有人愿意，只要愿意生孩子，就是给你5000块钱的婴儿红利。以及呢还在想说要保留奖学金的名额给已婚或者是育有儿女的申请者，这个包含的方方面面啊，就是奖学金以后先保留给就是有生小孩的人，甚至还要建议说，如果你真的你够厉害，你生了六胎，那么这个六胎的母亲呢可以颁发获得国家的一张奖状，就是国家的奖状。当然啊，这一张纸也不算什么，但是我觉得生6个小孩人真的真的值得肯定哦。来，我想接下来请群燕好不好，你认为这种政策有用吗？
讲句实话哦，我刚刚一直讲说其实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生育年龄的延后，所以表示说因为生孩子要靠女孩子嘛，对不对？这男生再怎么配合也没什么用哈，女生不生就是不生。那因为现在学历跟这个念书的时间拉长，又加上说工作的压力哦，那女性开始觉得我不是只是生孩子带小孩在家里，她也希望有一片天的时候，当她在处理这个所谓的学业跟职业的发展为先，然后再生小孩为后之后，不管你怎么鼓励他，他能生的时间也是有限啊，这个是身体的机能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说，其实我身边看到的，尤其是高学历，我所谓高学历就是他还念研究所，有念硕士，又去念博士，然后又去怎么深造的哈，那他真的没时间生小孩。 那他赶着要把学业念完。那这个都过程中里面，你给他的5000块值得拿他一辈子的职业来赌吗？哦，我想一般人不会说，那我赚更多钱，我不需要这个5000块，因为这5000块我自己赚就有了。所以其实反而我会认为，身为这个所谓的女性，然后又想要有职业的人，你比较希望的是，那我有办法生，有没有办法养？那我是不是养得起，然后会不会对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有负担，或者是因为生了孩子我就没有办法升迁，没有办法继续工作，这个环境必须要存在。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你只是给我5000块，哎呦，5000块一下红包就没了，用完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政府里面有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新的可能考虑方案，但是目前还不够成熟。那这是我们的副总统他提的，他说除了给他5000块的奖金，这个是红利哈，给你一生就给你。
嗯，
他希望甚至可以改变我们报税的所谓的小孩子的 deduction， 就是 the child credit， right？ 他希望能够提升到变5000块的 credit， 现在不是哦，现在没有那么多 credit， 有500、1000而已哦。那在那个我们的副总统自己有3个孩子嘛，对不对？
对，
他当然知道说，这个能够抵税这件事很重要，而且抵税是每年都能抵啊。
嗯哼，
你生孩子5000一次就没啦。
嗯哼，
对不对？那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他们都说大概到5月中左右，因为母亲节我在猜啦，其实我可以跟你赌，看他会不会是在母亲节左右把他丢这个，因为他在母亲节的话就要感谢母亲的辛苦，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一直在说，目前的白宫幕僚呢都在收集各式各方的所有提高生育率的方法跟政策。
嗯，
所以你刚刚说的5000是其中的政策，包括我们副总统现在希望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是看能不能每个小孩子在他的报税的时候可以抵5000，每年都能抵。哇，那这个可大了，2个孩子就10000，3个孩子就15000，哎，那抵很多的。那当然，不管最后重点是什么，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没错，你只要没有超过2以上的生育率，你只要是低于2，你就是不够嘛，你就没有办法养嘛，没有办法养我们这个老年化的人口。所以这个也已经不是说只是因为我们保守派的共和党的总统当选，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问题。其实在拜登跟贺锦丽的时候就有同样的问题，而且那时候贺锦丽也希望在他的竞选的政策里面也说什么要6000块什么什么生育率啊，福利呀，啊，什么给什么的，他那时候也有提类似像这个政见。我记得，如果那时候还记得，我们的副总统还嘲笑他是一个只有猫不生孩子的女人，对不对？那时候他是在讲说，你自己没有带头做榜样生小孩，你凭什么鼓励生育？你自己都不愿意生，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已经一路吵很久了哈。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下个月5月的时候，或许这个讨论够成熟的时候，我们今天说讨论的可能性都有可能。甚至我也希望他会考虑说，给这些年轻的夫妇有孩子的人在贷款上有优惠。
哇，你知道吗？川普总统不久之前他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就是给予有关单位90天的时间来寻找对策，以大幅降低民众进行 IVF， 就是那个 in vitro， 就是那个试管婴儿的治疗跟自付额还有保险费用。
对，
这个部分基本上也已经现在正在做了，然后再加上说小孩他可能会给你奖金，你觉得呢？有钱到底能不能够使鬼推磨？你觉得呢？
我认为哈，如果你本来觉得考虑想生啊，刚好又有钱，那就生吧。
嗯，
但是如果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只是一次的5000，如果今天的政策里面是长期的税收的减免，它的长期影响力是很高的。因为你一个孩子减免，一个一直到26岁、25岁，只要他还在上大学，他都可以成为你的 child credit， right？ 你可以一直抵那么多年呐，啊。那当然，我还有一件事，我也是觉得说，美国希望国力强大，你一定要靠自己本国的人力，不然的话，你要补充你的劳动力，就是要到带外来移民。你看欧洲现在有很多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愿意接受难民，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的人口生育率太低。
嗯，
可是你一旦接受了所谓的难民跟移民之后，他会在社会里面有民族主义的冲突。
嗯，
因为他会认为是外来者，颜色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就觉得你们是来抢我的福利。可事实上他国家需要他们来做劳动力，因为欧洲的生育率更低。那美国希望有一天不需要到这个程度，说 Oh my God， 我们生育率低于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请外面人来。那他就是不希望这个发生。尤其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对这个所谓的外来移民，他要的是资优生啊。
对，
他不是说了吗？他要高质量的外来移民，对不对？
对。
那 如果你已经是带了$500,000来，然后你又是移民，然后你来生好多小孩，那他就没问题了，因为他认为你是高资优负担得起的移民来。所以我想，其实在做他所谓的人口整个规划里面，川普总统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一个他要结婚，他是一男一女，
对，
他很重视传统的婚姻，
对，
然后他也要求要自己这个国家生出来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生出来的孩子，那自然就不需要外来移民。那又希望是高知识分子，希望是这个学历高的人，所以他事实上也鼓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试管婴儿，因为他自己就以前有当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捐赠者嘛，
对，
所以他要让这些比如说你是有钱有能力的，只是生不出来的，那你就去配对啊，
嗯哼，
然后那他就愿意在这里支付你。那通常会去捐赠精子的，你会挑嘛，对不对？
嗯，
你不会挑又丑又矮又胖然后学历又差的吧，
嗯，
这很正常。既然你能挑，你就会挑好的，那个就是人工受精的一个，所以你就会去选这个胚胎的时候，你也会帮助他在这个过程中达到川普总统想要的目的。
OK， 刚才讲到欧洲国家基本上他一直都是鼓励生育，而且都是给非常非常好的福利，有很多津贴。那么其实后来亚洲国家什么日本韩国台湾都是鼓励，政府都是拼了命的鼓励生小孩。然后这个我想要问的是说，到底这些所有的国家做这些鼓励政策，有没有后来真的成功的把这个出生率给提高的，还是全军覆没？
So far 90%都是覆没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的，他们有问过那些人嘛，就政府给你这么多福利，他说不是政府的福利就够哦，我就不想带小孩啊，我就想当职业妇女，我不要像我妈妈那一辈那么可怜，
哦，
因为这是有文化的背景。那日本也是，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再怎么给我福利，就我回到家，日本女人还是要做到死，又要上班，又要带小孩，还是被老公压着打。所以这个在日本、韩国特别，他们有讲说，这妇女做访问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文化不改变，你给我再多的 incentive， 更多的利诱都没有用，因为我回去还是那个要带小孩打扫的人，因为你不改变我老公，就给我钱都没有用。所以这是日本韩国人讲的。那你说欧洲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应该是男女平等啊什么什么的。重点在于人现在喜欢过悠闲的生活，那他觉得我何必这么累，我不用想那么长远的问题，我就想我自己就好，那我一个带的快乐就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亲爱的那个 Elon Musk 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现在人类呢对这个繁衍下一代没有太大积极的动力，可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搬到土星去住。所以他一直告诉自己，我要生更多的人才有足够的人又住地球又去住土星。所以你要这样想，就是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看。有的人觉得说人口那么多会增加地球的负担啊，算了，我们这样就好了，少一点人也没什么关系啦，反正就这样就好了哦。那不够的就从那个区域移到这个区域，那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本位主义，希望你的未来的国家人口是自己的本国人民，就不是外来的话，你如果不强迫你的生育率提高是没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每个国家都认同，就是好吧，我现在不催你生小孩，起码我催你结婚，因为只要一旦你结婚就有可能有小孩。
对，
如果你连婚都不结，那就生不出小孩了。所以后来现在日本跟韩国他们转念了，他们现在觉得好，我现在不催你生小孩，我催你结婚，那你只要你一结婚，我给你贷款方便，让你怎么样。然后他们现在想办法去盖那个所谓的年轻夫妇负担得起的住宅，因为他发现很多人不生小孩，另外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搬出去家里，搬出来那在啃老，你啃老怎么结婚怎么生小孩。所以他发现如果让他们单身出来有自己的房子，他结婚跟生育的可能性就提高了。
Okay.
那这个是目前日本韩国正在试的，就是说他们现在与其给他所谓的这种利诱生小孩，他先要让他们愿意离开家里结婚，自己成立一个小家庭，先从那里开始。
Okay.
那因为日本我们也知道高消费的地方非常的困难，韩国也是真的是寸金寸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还在看，我也很希望最后会成功，因为真的当过母亲的人知道这个过程不是一天而已，就是一直到他们未来，对不对？那你要付，而且现在大家希望有质量的养小孩，而不是有数量的养小孩，所以他会认为我生一个但好好养就好。可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样所以生育率一直下降。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来请听众评评理吧。没有想到美国也有今天啊， 这个新政府现在可能要出来赶快提升国家的出生率啊，要奖励这个母亲一胎5000，如果你要是生六胎，颁发国家奖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些主意，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很多的民众，这个让我们的国家的生产力提升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新政府现在要提升出生率，可能要这个用钱啦，就是把一个母亲生一胎就给你5000块钱美金的这个补助啊，或者呢要保留奖学金的名额给已婚或者是育有儿女的申请者，或者你要是有勇气生六胎以上要颁发国家奖状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我们美国现在也需要做这件事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总统把这件事情给办到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个新闻分析哦。美国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呢，现在也碰到这个出生率，可能提振不起来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我这个画面里面，常常有我们的副总统带着小孩出国去这个访问，外交的访问，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Elon Musk 常常带着他的小朋友，坐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去白宫上班，然后这些传递出来的讯息，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给予肯定吗？以及我们现在人口开始下滑的话，你认为总统要不要把这个出生率这件事情给搞定？欢迎大家一起来跟这个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你在线上没接起来吗 ？Hello， 再打一次好不好？来，我想我们讨论的还是一样哦，就说也许以前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出生率哦，这个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但是你后来发现不管是在亚洲或者在美洲、欧洲，通通都是人口率，这个出生率非常非常的低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大家好。
是，
我觉得他原因没有错，但是呢，一个小孩成长、生育、养育、教育，他只负责生育那个一个部分，这是不够的，而且你要像。我记得新加坡那个李光耀，他以前有过这个主张，要养育什么，有成为一个社会上 productive 有生产力的人物，这很重要，你晓得吗
？OK，
你光是生育的时候给他5000块钱，你给一个犯罪夫妻家庭里面，你给他5000块，他买毒品还不够，我跟你讲，生了两个有10000块，毒品还是不够。真的小孩越多了，买图片也不够，你生了一大堆，你想变成社会的负担，负的累赘，
你
什么用？
你现在讲的是说生出来的小孩一定是坏人生小孩吗？好人就不生小孩了吗？不是很奇怪吗？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美国也会轮到今天需要来催大家生小孩，你觉得我们总统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办，但是他有个配套措施。成长方面他也给了很多补助，让他这个小孩呢生育养育教育下来呢变成一个社会上一个就是说 productive person， 有生产力，而不是说变成一个社会的累赘。
Well， 可是我们这样看好了，我们社会上好人还是比较多嘛，对不对？坏人是有，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坏人比好人多的话，应该这个国家应该毁了吧？应该现在变成第三世界了吧？现在应该没有到这个程度吧？你说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我想还是一样，就说美国这么强的一个国家，没想到也会有这个出生率的问题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好，
生育率不是很简单，现在全世界各国的那个妇女都跑到美国生小孩，那我们多难啊，多生几个。
哇，我们那个外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国家政策啊，三亿人 OK， 你觉得我们总统应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你觉得呢？给钱你觉得呢？
不要，我们只要叫马斯克多造一点机器人不就可以了，还怕人口还怕不够哦。
OK， 好，所以你觉得不用啦， AI 的世代干嘛那么多人？ Oh my god， 世界毁灭了。 OK， 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呀，这个社会变迁啊，要结婚生孩子啊，现在社会是重重关卡，你要先找到你可以接受的人，然后你那个又面对这么样一个那个各种吸引，你可以去买物资、去旅游、去花钱吃饭，那么多有吸引力让你花钱的地方，你那个小孩子的吸引力就降低了。所以这一步一步，
我
这个太多了。
我先问你，总统要提升出生率，你认为这件事情他应不应该办到？这是不是他的工作？
这他应该是要办，只是成功率很低嘛。你从全世界来看，那个大家嘛，那个各个政府那个拼命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嘛，这整个大社会的变动嘛。
对啊，我知道这个失败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美国没做过啊，搞不好我们美国可以做成啊，我不知道齁，这个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好。
嘿，是你，你觉得呢？我们总统应不应该把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事情给办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点拔苗助长了。
怎么说？
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个人口繁殖啊。
嗯。
你看二战以后不是有一个婴儿潮时代吗？我们都是婴儿潮时代生出来的嘛，是不是？
嗯。所以。
那个时候没有人的话，自然而然你不要他生，他都要生的。
嗯。
你看中国那个十几亿啊，这个49年以后搞出那么14亿出来。那个49年的时候才多少？才5亿六亿人呐、
啊。嗯 ，OK，
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有低生力的时候，也有高生力的时候。
OK，
你要顺其自然，你不要在那人为的搞一些紧张空气出来，是不是？什么什么人家不生了，哪有什么什么生不生？生不生，这跟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OK， 跟时代有关系，所以你觉得？总统干嘛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可是问题是数字摆在眼面前，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出生率不提高的话，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也都会下降啊，你说是不是？真的不要讲说以后都是机器人好吗？太可怕了 ,OK? 我都觉得不现实了。好，谢谢你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光宇啊。
是。
这个生育问题主要就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一个传统伦理的文化，该再说。
嗯，
这个东西光靠钱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再多的钱，你也不可能能供得起一个能让一个超过家庭的付出的钱呢。
嗯，
那个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你现在就是目前来讲，就是印度和中国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原来就是有一种文化。啊，多子多孙了，多子多福了。
Oh, OK，
这个不说那个从小有三无后为大了。包括印度也是这种文化传承下来的。
Okay.
所以说，人们对一个生育观念，他是乐观的去生孩子，
okay.
而并不是说生下孩子来以后让他给我干活，给我做工，给我干什么，他不是这么多逻辑，你知道吗？
Okay.
所以说，他带有一种责任感去的。
Okay.
所以说就在我在这个我在美国呀，我参加过几次教会。特别有些教会他传达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就是人他这大致知道西方教会就是人的原罪，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罪的，所以说他就传达这个人不应该生孩子。
来，讲岔了，我知道你的意思，说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说，哦，这个上帝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干嘛还要生小孩？生下来的也是一个罪人，何必呢？而这个亚洲的文化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美国的文化是生一个罪人，你觉得有人愿意生孩子吗？你觉得跟文化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有你的角度好不好？有你的角度，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没接起来吗？电话有问题吗 ？Hello， 喂，喂 ，Oh my god， 我电话是不是废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Hello， 你在线上，请讲。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家庭经济好了，他就会生孩子；经济不好的话，他就不会生孩子。那他现在提倡什么？生一个孩子5000块，
嗯，
5000块，现在好像坐个月子，这个请个保姆5000块都不够啊。
可是以前一毛都没有哎。
白领的人，年轻人，他不会为了这5000块生孩子，对吧？他工作要放弃啊
，OK，
对吧？所以只有这个5000块，只有低收入的人嘛，白卡的人才会收啊。那5000块又有政府收入，那何不为？那马斯克要提倡要聪明的人，对吧？有创新的人多生孩子。
嗯。
那现在如果低收入人都不是那么聪明，对吧？乱生孩子。
等一下，低收入这个你知道我们的副总统万斯，他就是低收入家里出来的 ，OK， 这个他聪明过人 ，OK， 他的学历都非常的完整，他也是一个律师哈，所以我不能讲说低收入出来的都是人好像废了一大半，我觉得哇，可能是环境的关系吧。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认为总统应不应该做这件事儿，应不应该办这件事儿？我们的人口，
我觉得小白领年轻人不会。
OK，
不会为了这个。
OK， 就像说生6胎以上的母亲颁发国家奖状，你觉得说没用是吧？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家庭面老百姓日子过得都很好，经济很好，那你没有这5000块也会生啊，对吧？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讲欧美国家其实它的生活水准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人的意识有些时候生小孩是不是一定是钱或者跟自己有关系，我觉得都有，是不是生小孩就是只为了钱，嗯 ,yes and no, 这个永远可能有很多的答案吧。好，谢谢你齁，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又来了电话，又怎么回事啊 ？OK， 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这个进一下广告，我这个让我的电话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新政府现在要提升出生率了，要奖励这个母亲每生一胎可能是5000块美金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总统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呢？你认为给钱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我们接下来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好，你好，那个广，我支持政府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它不单单是5000块钱的事情，早期我看见一个数据，美国本土的这个土地使用上面，翻一倍，7亿人口都不会降低他的这个生活水准，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支持7亿人口在这一片土地上面生活。
Okay.
所以现在我支持，但是这个政策讨论。它有几点可以通过税收或者增加单身税等等的一些政策
等等
出来。
等一下，增加啥？单身税？单身有罪吗？增加单身税？别的这样
好。当然，家庭税可以增减，减低一点，而单身税你就可以报的多一点。
别的广告，
那么合婚年龄，这就是讨论的方向啊！
哇。这是用法律来惩罚单身呢 ？Oh my god！ 好啦，我听到了啦，谢谢啦，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喂，
广瑜你好，
好，怎么样？
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限制白人生呢，还是所有是美国人生？
都没有限制啦，你在这个土地上都可以生孩子，生孩子是人人天赋人权啊，开什么玩笑啊，你在说啥、啊、怎么了？
不是啦、嗯、那你看那个墨西哥人这么会生，
他这么会生，他也生不过，生不出一亿人来，好不好？拜托一下、啊、对吧？那我先问你，你认为总统需不需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你认为呢？
当然是，因为真的是需要，不需要后代。
嗯，
真的呀，我只说这样。
OK，
需要后代。OK，
需要，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清江，喂。
你好，请问是那个节目时刻吗？
是的。
对，我想请问，我不知道他这个给钱的是只是给合法的公民，还是任何人生的？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族裔，他们生很多，可是不养，用很多很多的福利。如果只是给生的人就给钱的话，这样可能会有一点造成生烂生，但是都不去养，也会是其他的政府的负担。
Well, 是有可能啦，但是他现在只是觉得说我们国家的出生率很低。所以你刚才这个是细节，是哦，是这样还那样。但是我的意思说，我想请问你，你认为总统有没有责任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因为我们国家的出生率很低了，你觉得呢？这是不是总统的工作？过去没有总统做过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觉得川普要不要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不是最 top priority， 以后可能如果其他东西都家国家东西都弄好了，这可以做，因为用别的方法来鼓励，比如说让，就像你刚刚讲说，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孩子的时候能够多放一点假呢，或者是说照顾小孩子的话，有更多的这个benefit 或者是辅助的一些配套的这个措施，我觉得是蛮好的。
OK， 所以你基本上就说，总统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太忙了，最好还是别做这事儿，是吗？
我觉得他可以鼓励，可是他未必一定要是他亲自做，可是他可以鼓励下面的人来做，但是我觉得他也管很多太多事情，他就出面讲就好了。我觉得很多政策不用这么多，都要每个都要去参与，他也做不了这么多。
OK， 好，理解了，谢谢你。well, 这个讲到有关跟钱有关的事情，好，这个总统一定要出面讲，要不然的话其他的人恐怕这个法律责任都没有办法凌驾于总统啊。而且在过去来讲的话，要不然你就是我们的制度就是你要到国会去讨论，那国会讨论的话，哇，猴年马月才能知道结果，所以这个感觉上就是总统可能会用他的总统令来执行啦。那么重点在这里，就是你执行的话到底能不能做到，以及民众买不买单，以及未来他到底能不能够达到他的效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好，来，我们这个电话就接到这里啦。我刚才有接好几个电话，大概五六通都没接起来，跟你说声抱歉了、啊、有些时候他电话就这样，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我心所愿啊，我也愿意接起每一个人听众朋友的电话，但是你突然之间就被我挂了，请你别介意。OK， 礼拜五，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周末。好，来，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请这个群燕，来跟我们大家这个聊一聊，有两件事哈。有人说，应该真的想要让这个美国的出生率起来，就是把单身的处罚。让单身交税 ，OK。第二件事就是说，其实文化不一样 ，OK。像亚洲的文化或中国的文化，它是有那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美国生下来的都是罪人，又何必生小孩呢 ？Oh my god！ 来，一分钟。
我应该这样讲说，当然政府要鼓励这个结婚啊什么的，他给你税收福利，可是我们不能说单身有错，可是单身就没有拿到福利，所以看你怎么样想，这样也是算是惩罚单身了啊、哦、所以本来单身就有被惩罚的，因为本来 child credit 就有一个 tax benefit， 所以单身就拿不到，所以你已经被惩罚，希望不要再惩罚更多。但是我刚刚在很多听众打来的时候，我发现女性打进来的几乎都觉得这件事情政府不要管，
嗯，
所以这表示这些女性都觉得生孩子是我家的事，我自己生的，管你们管那么多干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在打电话进来过程中，我觉得听众其实非常有趣，大家都觉得说生产力啊，不用靠每一个人的后一代，因为你这个你的品种好不好，生出来会不会赚钱，有没有生产力都不晓得，还不如给机器人。其实听到这个，我会有一点心惊胆跳，就像你刚刚说的，听众电话接不起来，机器就砸啦，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嗯，这个政策是不是总统应该管？
应该要管的原因是因为人口会影响到未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力，所以没有人口的国家是没有发展力的。
对，是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